他们需要有安息。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这是神工作，第七日安息。以色列人是没有安息，他们需要安息，所以就让他们守安息日。安息日是预表主耶稣。那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28节读到30节，28节读到30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是主耶稣说的话。请我们注意，这三节圣经里面实际上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那是被罪捆绑的人，好不好？所有被罪捆绑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这一句话是对所有没有信主的人讲的，没有信主的人讲，都可以到主耶稣那里去，能够得到安息。以色列人是七天里面有一天能够要安息，好不好？说安息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天以色列人饭都不能煮，那他吃什么呢？他星期六就要把星期天的，把第七日的饭要做好，到了第七天吃冷饭，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有的以色列人家里连电灯开关都不能去碰，因为那个叫做工。啊，你的电饭煲要开，要插电，那就叫做工，不能煮饭，不能做菜。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但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说安息日可以做善事。为什么？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安息，现在到主耶稣那里去，你就得到的安息。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你到那里去，你就得到安息了。不需要一个星期休，有一天来安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乃是你天天都可以得到安息，就是你愿不愿意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节，是对着所有没有信主的人，也对着以色列人，啊，因为当时主耶稣在地上，以色列人也听见他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到，可以到他那里去。今天一样，今天是恩典时代，所有在地上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愿不愿意到主那里去，这是你的问题了。有的人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很害怕了，怎么办？那就是你愿不愿意到主那里去。你愿意你就有安息，你不愿意你没有安息。这是28节。那么29节就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们心里，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第二个心字原文是魂。啊，29节说，我心里，那个是心字。 第二个心字，你们魂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一节圣经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只有基督徒才能负恶，好不好？才能学主耶稣的样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也好，说喊他信学主耶稣的样式，付出的不可能的，好不好？那要背十字架啊。所以28节是对没有信主的人，29节是对基督徒讲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你也不一定就有安息。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了，好不好？在你的思想里面，做在 学生，学业可以使他得不到安息，工作使你得不到安息，马门使你得不到安息，很多东西，朋友也使你得不到安息。那么你要得到安息，一个基督徒要得到安息怎么办？那就要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所以30节主就说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愿不愿意到他的面前去？你愿意去，你就有安息。所以安息日，以色列的安息日是一个影儿，是一个蝎子，实体是基督。今天我们只有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才有安息。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守一天的安息，一个星期守一天那个安息，我们是随时都有安息。我们怎么能够有安息？就是你愿不愿意到主那里去。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愿不愿意负他的轭？你愿不愿意学他的样式？好，这个就是安息，安息日。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守安息日。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叫做安息日会，好不好？他就是要主张要守安息啊，要守一天啊。这一个圣经里教导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以色列人安息日是一个影儿，那个实体乃是基督啊。这就是关于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可以做工，好不好？这是恩典时代，我们不守一天的安息日，我们乃是天天都有安息，随时都有安息。第二处，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我们读到14节，我们读到14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好，这里是新约圣经里面又介绍又记载了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的节日，叫做五旬节。啊，五旬节，刚刚我们读圣经，我们说到五旬节就是七旬节，好吧？那请你再把我们再把《生命记》十六章的十六节，我们再读一下，《生命记》十六章的十六节。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这是对以色列人规定的，三个节日都要到神所规定的地方，在那个时候规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三个节日要回去。现在正好是七七节要回去，七七节就是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说的五旬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所以他们就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教会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就降临在这一百二十个人的中间。主耶稣啊，复活以后啊，请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
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
这里就记载了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叫做神国的事。那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 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40天。那么40天以后，好，那么我们就还读这一章第9节，读到12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你看，40天之久，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就被接上天了。在被接上天以前，他就跟门徒讲，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有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主告诉他们的。然后40天以后，他就上升了，就被提到天上去了。这个时候主就离开门徒了，门徒就怎么办呢？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的就离开有个那个橄榄山，橄榄山主耶稣在橄榄山和他们分开了，然后他们就离开橄榄山，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一批人就一起就聚会了。好，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1章的15节，15节。
那时约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时主耶稣向门徒显现，那个时候门徒是多少位？120个。他们从橄榄山主耶稣升上天了，然后他们就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到了他们住的一个房间里，120个人就在那里聚会。他们就开始聚会了，一聚会了，聚会了多少天呢？到第2章的第1节，就是五旬节到了，好不好？那正好是多少天呢？10天，就是加起来不是50天吗？好，五旬节应该是50天。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利未记。23章。第9节。读到16节。9节到16节。利未记23章9节到16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新1/4，无论是饼是烘的子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现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个是摩西律法规定的，有一个叫七七节，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个就是讲，就是这里的第十节，你小于一些的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整个以色列人地，在迦南地，大家种庄稼，庄稼一粗俗了，就拿一捆，好，请你记得是一捆粗俗的庄稼，拿来献给神。什么时候献？啊，那就是十一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都不悦了，就是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这是安息日的次日摇一摇，是作为摇祭。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起，又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好不好？就是七七四十九。到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怎么五十天，那正好是什么五旬节啊，正好就是五旬节。那么庄稼的粗俗，这个五旬节和主耶稣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刚刚我们说了，保罗说这些节日都是隐儿，好不好？那是指着基督来讲的。那我们请你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好，那个庄稼的出熟，就是代表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了。好，所以庄稼的出熟是代表基督复活出熟的果子，因此五旬节这个节日，它只是一个影儿，那个实体却是基督，好不好？是说到基督复活，所以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也是七七节。那一天，他们圣灵为什么在那天降临在他们身上？就是因为那一天，所有以色列人的男丁，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来，圣灵就降临在门徒中间，让他们都说别国话。啊，所以因为他们说方言，就把福音就传给这些人了。这些人很多人回来的，这些人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他们有的是从埃及回来的，好不好？啊，那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九节，他说：“我们皮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以南就是现在的伊朗，好不好？啊，还有亚细亚的底下很多地方埃及人，还有从罗马来的人，都是以色列人。”从各个国家回来，他们从小在国外长大，根本不懂以色列人的话了，所以圣灵在这个时候就用各种不同的方言，使这些120个人讲不同的话， 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都听懂了。你看他们就怎么讲呢？你看十一节，格里底和亚拉百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好不好？乡谈就是他们从小用的言语啊，这一百二十个人就讲了，就来传福音了，为主耶稣做见证了啊。这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五旬节圣灵在教会，这一百二十个人是教会了，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五旬节，以色列的五旬节只是一个影儿，那个实体却是基督。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里说到的五旬节，不是要我们去守五旬节，乃是告诉我们五旬节是圣灵借着五旬节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啊，降在一百二十个人身上啊。弟兄姊妹，这里要请大家注意一个字，这里第二章的第四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充满，是应该是降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再对照另外一个字，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好，我们先读这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
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你看都是中文，刚刚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也是圣灵充满，中文翻译的充满原文两个字是不同的希腊字。主耶稣那个充满不应该翻译成充满，应该翻译成满了圣灵。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是满了圣灵，那个字应该是用 full of， 英文 full of，满了圣灵。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个充满就不是 full of， 是 filled with， 降在他身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是满了圣灵。什么叫满了圣灵？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充满了你，你完全听圣灵的，顺服圣灵的，这叫满了圣灵。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个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filled with 是降在身上，那是圣灵从外面给他一个能力，让他为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中文把它翻成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好不好？今天五旬节没有要我们再守五旬节，这是保罗说很清楚，对不对？不守节日。那么现在也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叫做五旬节，好不好？这都是错误的引用了啊，错误的引用了。所以安息日也好，五旬节也好，我们只能根据圣经 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错误的东西已经出来了，很多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而且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否则我们就会跟着别人走就错了，好不好？不能跟着别人走，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我们今天就提到摩西律法有的节日，很多基督徒说要守，守安息日，守五旬节。今天我们更多要守了，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守不守圣诞节啊？守不守复活节啊？守不守受难节啊？都要守。你看，圣经里没有要守啊。而且我们知道，圣诞节也好，复活节也好，受难节，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从天主教来的。马丁路德没有把它改好，好不好？啊，到现在我们这个十九世纪又来一个节，叫做感恩节，听说过没有？又有感恩节。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守这些节日啊。圣经里告诉我基督徒不守这些节日啊。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关于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这第二部分啊。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请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